珊丽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丽姐姐。
嘿嘿，大家好，我是最快乐的花栗鼠小乐。哦嗨哟，哦嗨哟，
哦嗨哟！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喽。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青姐姐。
Hello， 最有活力的小乐，你好，
嘿嘿，早安，早安。
最可爱的珊丽姐姐，早安。
耶，早安，早安。小青姐姐，今天我们要来听《喂喂尼古拉》故事的
完结篇啦。
没错，没错。
今天的完结篇我们会听到，上次我们不是说这个老婆婆啊要代替丽丝先去拉莫旺的农场？
对啊，
丽丝因此呢就失去了见到尼古拉的机会，但是她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对的决定，而尼古拉最后呢也选择支持丽丝，还帮老婆婆在乡下找到了一个空屋，可以让老婆婆好好的住在乡下哦。
哇，听起来尼古拉真的是好人哎。但是难道尼古拉和丽丝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吗？
啊，小乐，好，你先不要难过嘛。好，今天的完结篇呢，小青姐姐先告诉你好了。其实呢，老婆婆啊去乡下不久之后，丽丝也去到了乡下，见到尼古拉咯。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可是
丽丝有办法过去吗？
对呀，旅费存了那么久，怎么可能那么快又有那笔钱呢？
对呀，对呀，哎呦，到底怎么样嘛？
小乐，你不要急啦，今天就是故事的精彩结局，待会我们来听故事就知道喽。
对，然后今天的精彩结局之后还有一个惊喜哦。
啊，什么惊喜？什么惊喜？
就是待会在听完故事之后呢，小青姐姐将会邀请到这一阵子我们所听的这个故事里头扮演丽丝跟尼古拉的这两位小朋友，他们两个呢会在我们的访问当中来分享他们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还有他们在配音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哦。
哇，真的吗？我好想听，好想听哦。
对呀，
太好了，那今天的完结篇真的很精彩，不要错过咯。那在开始听故事之前，我们先进入地球望远镜，让科学新知大人庞中培庞叔叔以及儿童安全大使徐阳染徐姐姐为我们带来全球新知还有儿童安全的信息。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今天的地球望远镜，首先呢我们要来分享最新的全球新知咯，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科学新知达人庞中培庞叔叔。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Hello， 今天呢要来分享的这一个像现在这种又到了快要到季节交换的时候，九月十月，是不是你也开始哈啾哈啾还是发烧感冒呢？最害怕的就是每次看到媒体上说又有流感在流行了，而流感之所以可怕呢，是它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甚至呢一些比较年纪小的或者是年长的长辈朋友还有可能会致死。可是流感致死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这则新知就有告诉我们哦。
对啊，大家就觉得流感会杀死人，就是身体里面病毒太多。但其实它的病毒往往不会真正造成身体的伤害。
是哦。
那流感就是一个例子，科学家就研究老鼠还没研究到人，他们老鼠发现就是如果在这些老鼠它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比较少或者没有办法作用的时候，那流感的病毒就会变多，因为这些免疫细胞会把含有很多流感病毒的细胞先杀死。因为病毒是要在细胞里面繁殖的，比如它侵入一个细胞里面，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繁殖，
然后繁殖了几千颗，然后细胞破掉，这些病毒再跑出来。那 有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知道哪些细胞被病毒感染了、
嗯、
所以他在病毒还没做好之前就把这些细胞消灭掉、
哦、
所以里面的病毒就做不出来了、
嗯、
有些年长者他的免疫细胞的活动能力并没有那么强、
嗯、
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很多病毒制造出来之前就把那些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消灭掉
消灭
那一旦这个病毒数量太多的话免疫系统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想要消灭这个病毒那就是跟干扰素有关那干扰素会引起很严重的发炎反应、
哦、
那在发炎反应的时候很多器官很多细胞都会受伤
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反应过大吗
对是免疫系统反应过强或者反应没有受到很好的调节、
嗯、
反而伤害了、肺脏啊一些器官那使得身体受到损害、
嗯、
那严重的话可能会死亡
嗯、
那厘清了这个观念之后那以后医生、在治疗这个因为流感而产生的重症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控制这个病情因为流感是如果是控制病情的话它可以自己好的
嗯哼哼所以不是这是罪魁祸首如果到重症的话、嗯、并发重症的话、嗯、罪魁祸首其实已经不是病毒了
对是身体自己的免疫反应太过激烈造成的
嗯, 嗯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生病感冒的季节还是互相提醒咯要多多洗手然后呢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话呢减少出入公共场合好好的休息多喝水这才是不二法门哦。好谢谢大家、嗯、谢谢庞叔叔。接下来进入儿童安全的部分了。今天在我们现场一样邀请到的是安全大使徐姐姐，来自静娟儿童安全基金会的企宣处徐雅忍许处长。徐姐姐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在小朋友在家里玩，是不是也会发生意外呢？有可能哦，因为玩具可能也是一个会让我们发生意外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新闻里头是新北市的板桥哦，一个妈妈报案说她的小 baby 其实才是个小婴儿而已，需要救援。为什么呢？才五个月大哎，原来是她的小小手指，五个月的小手指真的很小哦，竟然卡在玩具球的孔了，小朋友的手指拔不出来，所以妈妈就求助消防队员。而我们的消防队员到场呢，花不到十秒钟就把它解围了，因为呢，用这个专门的剪刀剪开玩具，化解了这一场虚惊。
啊，玩玩具是大家最喜欢的时间了、嗯、竟然还发生事故，
对，
真是扫兴、
嗯、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大朋友小朋友哦、
嗯、
我们在选购我们玩具的时候呢，第一个重点一定要购买有安全标章的玩具、
嗯、
因为呢这些标章啊，就是政府已经帮我们做品质跟安全的把关咯、嗯、他们先做过检验之后啊，我们再购买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是，
再来呢，标示清楚而且详细，因为呢我们在购买玩具的时候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劣质的玩具哦，
对,
对，可能零件啊或者是它上面的涂料啊都有一些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相关的商品的时候呢，要仔细的确认相关的一个制造的资料、
嗯、
那才能够买到安全的一个产品。
嗯、
最后呢，玩具本体的一个确认哦，就是我们的玩具上面呢，如果有一些小物件、
嗯、
比如说像娃娃的鼻子啊、眼睛啊、小扣子啊、车子的轮子、
哦、
我们都要去摇动一下，试试看它是不是牢固，
嗯，不脱落，
而且玩具的边缘啊有没有完整哦，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有木屑呢会刺伤小朋友的小手哦。
嗯，
所以这一些零零总总呢，都是我们在选购玩具或者是玩具玩过一阵子的时候，大人应该要协助小朋友检视的安全原则。
嗯，所以啊，即使在家里，爸爸妈妈其实还是要花一些心思在玩具的部分呢。在选购的时候，刚刚徐姐姐就跟我们提醒了，要注意安全标章，要注意标示清楚，还有整个本体的构造，它的整个材质都要确认好，这样呢让小朋友在家里玩玩具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才能够比较放心哦。谢谢徐姐姐今天提供给我们的讯息。地球望远镜今天先进行到这边，待会准备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 《喂喂尼古拉》第七集，终于见到你。这一天放学，丽丝回到家，妈妈已经放好了洗澡水。
丽丝，妈妈要去买东西，水已经放好了，你快去洗澡吧。
啊，薰衣草真香，苏菲来吧，跟我一起洗澡。
啵的一声，洋娃娃沉没在浴盆里不见了，接着丽丝也潜进肥皂泡里。
苏菲，你看我学蛙跳。
丽丝边走边跳，满头头发全是泡沫，眼睛好像也进了肥皂。
啊，跑进去眼睛里了啦，好痛哦。对了，吹吹泡泡。
丽丝吹起肥皂泡泡。肥皂泡泡像小月亮一样往上飞舞，发出七彩的亮光，有的会粘在一起上升形成一串透明的葡萄，有的碰到镜子啪的一声破了，有的在飞舞的途中就消失不见了，真的好有趣哦。突然传来了电话的声音，一定是尼古拉打来的。丽丝从浴盆里跳出来，
哦，好冷啊，快穿上浴衣。
可是找不到浴衣，尼古拉会在那边等啊，总得想个办法。哎呀，爸爸的浴衣，这就行了。丽丝把双手往袖子里一伸，穿上了爸爸的大浴衣，可是下摆缠住脚，水从头上滴落，地板都湿了一大片。丽丝赶紧拿起毛巾缠在头上，好像回教徒一样。她跳到电话那边。
喂喂，尼古拉，等了半天，你终于来了。向德罗，你在睡觉吗？不是，我在洗澡，全身湿哒哒的。喂，尼古拉，快点告诉我格拉丽丝怎么样了？她是不是平安到达了？
他的精神非常好，他一出现在火车踏板上，我就知道那是格拉丽丝，因为你已经详细地告诉我了。
坐了那么久的车，他不会累吗？
当然会有点累啊，不过看起来他好像很高兴呢。格拉丽丝一坐上马车，我们就启程了。
天气怎么样？
非常好，阳光有如七月里的夏天，鸟儿婉转高歌。格拉丽丝在拉莫旺吃过早餐以后，我们就带她到她的新家去。
她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那当然了，看到牧场里盛开的雏菊环绕着的小木屋的时候，格拉丽丝的嘴唇一直在动，我想她一定是在祈祷。
格拉丽丝终于能在没有汽车的地方散步啦！
我会每晚都去看她的，当然也会谈到你。哎呀，我真是个冒失鬼，竟然忘记向你说声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送我小船啊，我已经在小溪上放过了。
不会沉下去吧？
不会，它飘得很好。
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也要带船去，我们来比赛好吗？
那一定会很好玩的。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要来啊？
大概暑假吧。
好，那还要等很久哎。复活节的假日，你能常常打电话给我吗？
一定会的。
这样我们就像在一起了。
是呀，我现在一定要擦干净身体才行。
洗完澡以后，你觉得很冷是不是？唉，我真是粗心。
是的，有点冷，而且还要把头发梳好。尼古拉，再会。
拜拜，向德罗。
地板湿透了，桌子上肥皂泡泡闪闪发光，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丽丝急忙擦干身体，穿上洋装，拼命想要弄干那些被她弄湿的地板。哎，还来得及，刚擦完，爸爸妈妈都要回来了。嗯，爸爸妈妈看起来都很快乐，好像圣诞夜哦。两个人还悄悄地谈话，不知道有什么秘密，丽丝好想知道。没问题，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丽丝看了一下购物的袋子，橘子、甘蓝菜、沙拉还有果酱，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啊。可是丽丝总觉得有一股神秘的气氛。丽丝若无其事地问：“
妈，我明天要做什么？”
这个嘛，不到明天我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妈妈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这个笑容代表着什么呢？哎呦，只有等待秘密揭晓才能知道。可是丽丝等不及，在椅子上动个不停，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丽丝，来把饭拿来咯。
我可以自己盛饭吗？
当然可以啊。
嗯，要小心，不要把桌巾给弄脏了。在这种时刻，如果挨骂就糟了。终于吃过了饭，秘密揭晓的时间快到了，丽丝好紧张哦。妈妈终于开口说话：“
丽丝，来，爸爸妈妈要送你一件很好的礼物哦。”
我的预感没有错，是什么？快告诉我嘛，我已经等不及了。
好吧，告诉你。丽丝，你实在是个好孩子，对可怜的格拉丽丝很好，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到拉莫旺去作为你的奖赏。
拉莫旺，尼古拉在那里耶！啊，真好！什么时候要出发呢？
就在明天早上，我的同事夏洛蒂要到英吉利海峡附近去玩，刚好可以顺路载你去哦。
丽丝高兴地跳起来，攀着爸妈的脖子亲亲他们，表示她的谢意。
嗯，真奇怪，刚才尼古拉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跟我说起呀。
尼古拉的爸爸也决定暂时不让尼古拉知道，现在尼古拉可能也知道了。
丽丝，早点睡咯，明天早上要搭很早的火车，非早点起来不可呢。
行李呢？
别担心，妈妈很快就会帮你准备好的。
妈，别忘了小船呐，我也要带卡普尔一起去。
嗯，在路上可能不方便吧？
不会，到乡下去对卡普尔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卡普尔不懂的事情还有很多，甚至连老鼠都不认识。
这么说，你是要教他咯？
好，那么你就早点去睡吧，乖。
爸爸晚安，妈妈晚安，卡普尔，快呀，你也要早点睡。
时间似乎过得很快，连时钟的指针也高兴地跑起来了。丽丝从火车的窗口看见电线杆、树木、牧场里那些安静的牛一个个地飞奔过去，火车全速奔跑，高兴地唱着向德罗、向德罗、向德罗，这个声音一直没有离开丽丝的耳旁。猫咪卡普尔睡在头戴金丝带帽子的军官旁边，妈妈的同事夏洛蒂小姐微笑着坐她旁边。 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卡普尔好像非常的不安静，他趴在丽丝的肩膀上，背上的毛微微的抖动，张开双眼害怕的看着四周。丽丝很担心的说，
真糟糕，要是他在这逃走就很难找，一定会变成迷路的小猫。
还好夏洛蒂小姐把衣箱放到网架上去，丽丝才能把猫咪放在膝盖上。卡普尔把脸埋在丽丝的手腕里，丽丝轻柔地抚摸着她那怕的竖起的毛，并在柔毛覆盖的耳朵旁边悄悄地对她说，
小猫咪乖乖别动，卡普尔要乖，没有人会欺负你的。
猫咪安静地睡了，丽丝才有时间好好地看看那些不断往窗后移动的风景。空中有一些小小的云彩不断地出现，有的好像小马耸起的长长鬃毛。不久，温暖的微风把云彩推到地平线对面的遥远国度，天上顿时又变得晴空万里。牧场上的金凤花和樱草仍然在朝露中闪闪发亮，黄色的花朵迎向太阳。丽丝打开火车的窗子，含着野草香味的微风轻轻地抚着她的脸颊。
小时就要到了，就可以见到尼古拉啦。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还要跟他握手。
丽丝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受，面带着笑容。可是她突然想起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心里开始紧张了起来。
我能找到尼古拉吗？尼古拉是不是会找到我？如果他认为我是一个丑小孩，不愿意让我到他家去，那怎么办？
丽丝从手提包里拿出镜子和梳子，她的马尾巴还整整齐齐的，她的前面的刘海也非常的整齐。火车开始刹车，还晃了一下。丽丝摇摆着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卡普尔惊醒了，跳到了军官的膝盖上。火车已经抵达了一个小镇，那是一个白色绿色相间的车站，车站正前方的栏木板上写着庞巴比。夏洛蒂小姐亲亲丽丝，把衣箱交给她，动作要快，如果没有下车被火车载到世界的尽头就糟了。要是尼古拉来了那该有多好。丽丝一只手提着衣箱，猫咪卡普尔扑在她的肩上，走到车门口。啊，踏板好高哦，带着行李怎么下去啊？突然丽丝被提了起来，两只粗壮的胳臂把她抱下去。在胳臂中摇晃的时候，丽丝已经被放在淡蓝色蔓草花盛开的土堤上。这时候一个个子高大的男人弯着身子微笑着说，
丽丝，你来了，很快就到了，是不是？
嗯，的确，不知不觉就到了。
原来他就是尼古拉的爸爸。而这时候，一个金色头发的小男孩跑过来，亲了丽丝的脸颊。丽丝只看到这个男孩，他那一双明亮光辉的眼睛。
向德罗，你终于来了！我真的很担心你的火车会迟到。尼古拉，
丽丝微笑着。碧蓝的天空，微微晃动的树叶，还有尼古拉头发上戏耍的阳光，真是太美了。
你大概累了吧，到家里早点休息，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不，一点也不累，我觉得在原野上奔跑比睡觉好多了。真的啊，那实在太好了，你的气色跟乡下的孩子一样好呢。啊，我帮你带猫咪，爸爸帮你提大箱子。可是卡普尔会听你的话吗？
一定会，只要摸摸它的下巴下面，它的喉咙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而且很高兴哦。
它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们走吧，卡斯提在教堂后院等着呢。
丽丝大叫着，接着她用手掌抚摸卡斯提鼻子上绒毛般的那些毛，然后坐上马车。两旁是尼古拉和尼古拉的爸爸。
出发吧，出发去冒险。
卡斯提竖起鬃毛开始奔跑，扬起漂亮的腿，马蹄声在柏油路上听得很清楚，新鲜的空气拂着丽丝的脸，野草飘香，小鸟婉转歌唱，蟋蟀在草丛中鸣叫。对了，所谓的乡下现在已经在丽丝的眼前了。尼古拉对着丽丝微笑，两个人从很久以前就是朋友，而且总觉得彼此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尼古拉这么说。松鼠在树枝上做窝，猫头鹰在树洞里筑巢，蟋蟀在草丛中发出悦耳的声音，还有蟾蜍隐藏在饮水槽旁边的青色石滩下。马奔跑着，山楂子也泛出芳香。丽丝太高兴了，脸上总是满溢着笑容。尼古拉指着前面一条小路上有行走的人影，丽丝叫着：“
是格拉丽丝耶，她来接我们了。格拉丽丝你好，
可爱的向德罗，见到你我真高兴啊！来来来，让我亲一下啊！”
丽丝把脸颊挨近老婆婆，跟以前一样柔软。
格拉丽丝，你身体怎么样了？
好得很啊，这完全是托你们的福啊。到乡下看到苹果树开满了花，自己啊好像返老还童一样啊。这里的人们都对我好亲切，每天早上啊，尼古拉还会送来牛奶跟面包呢。
住起来怎么样？
哎呀，那可是世上最好的城堡呢。
向德罗，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会带你去格拉丽丝的家。下雨天的时候，格拉丽丝她还会教我玩纸牌，还有游戏。
尼古拉突然指着原野的前方，
那是拉莫旺哦。
蜿蜒的道路远远的那一边，石板屋顶在树间透过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牧场围栏里的草香让卡斯提鼻子动个不停。卡斯提竖起鬃毛奔跑，得意洋洋地进入了鸡鸭群中，鸡鸭惊慌四散，不停地叫着。驴子娜娜密斯把头冲入了金银花中，欢欣地叫着。白鹅也展开大翅膀高声鸣叫，把马车回来的消息来告诉大家。从马车下来以前，丽丝好好的望了一下自己梦里所见的地方，开着蔷薇色的花朵的果树和雪白的梨树环绕在房子的四周。
向德罗，你喜欢吗？
尼古拉简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这时候有个女人出来迎接，她有一头的金发，美丽的容貌带着笑意，跟尼古拉一模一样。
向德罗，欢迎你来，我们已经等你很久喽，请进。
凉快的餐厅发出手草莓的味道，尼古拉的母亲让老婆婆坐在藤椅上，丽丝坐在老婆婆的旁边，爸爸端来了冰凉的饮料。尼古拉的妈妈说，
尼古拉，带你的朋友先到绿色小屋去休息一下，他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一定累了。
向德罗，你真的累了？
一点也不累，我想在外面玩比休息好多了。
好啊，我让你喂小羊喝牛奶，再带你去看看驴子娜娜密斯。
好啊，我们走吧。
尼古拉和丽丝手牵着手向羊棚跑去，微风吹来，把白樱桃花吹落到他们的头发上。小朋友，喂喂尼古拉的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吗？你是不是也很向往能像丽丝一样有一位像尼古拉的好朋友呢？喂喂尼古拉，这是法国作家珍妮夏德纳的作品，很温馨又细腻地描述出住在都市的小朋友对自然的那种渴望跟憧憬，也透过丽丝和尼古拉两个人两小无猜的真挚友情，铺陈出孩子眼中那个单纯美好的世界。听完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很希望去乡下住一住呢？体验大自然的生活美好。还有，要好好珍惜你身边的好朋友哦。而待会最后一段节目，我们要来访问这次在故事中饰演丽丝和尼古拉的这两个小小配音员，他们其实是一对兄妹哦。回到 IC 之音 FM 97.5 音乐故事湾，今天是星期六的故事屋。而今天呢，在前面的段落我们听完了喂喂尼古拉这个故事，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专访到在这个故事的演播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很可爱的小主角，这两位灵魂人物哦，就是饰演我们尼古拉跟丽丝的两位小朋友，他们是小亮小恩、陈洪亮跟陈杰恩。我们先请他们两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小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亮，我饰演的是尼古拉。
还有小恩。
Hello 你好，我演的是丽丝。
刚刚在前两段我们听到结局的时候，最后面你们两个还唱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原本脚本上面没有的哦，然后他们两个唱的时候好可爱哦。那个是谁的主意想到要唱这么可爱的歌？
是我妈妈她的主意。
嗯，然后你们两个就这么默契这么好，马上就开始一起唱哦。
对呀，因为我们两个是兄妹啊。
没错，其实听到刚刚的名字就会想，哎，两个都姓陈。对，其实小青姐姐本来就认识他们两个，那知道他们两个的声音很可爱，可是也真的很惊艳他们两个在故事中 配音的这个感情这么好哦，难怪那个默契都很好。然后里头呢，常常丽丝害怕或难过，然后哥哥小亮饰演的这个尼古拉就会安慰他，难怪演得那么自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就要来问问这两个小主角，你们听完这个故事哦，就是录完这整个故事，你们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还蛮喜欢的。
真的哦。好，那我先来问小亮哥哥好了。刚开始的时候你饰演的就是那个丽丝很害怕打给你，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因为你是小学几年级？
小六。
你小学六年级咯，那你有没有一些好朋友很害怕然后跟你说，然后你会怎么帮助他呢？
我会让他把所有害怕的事情全都跟我说，然后我会缓和他的情绪，帮他解决害怕。
那妹妹是不是也常常会害怕，会不会要找你？
对，他常常都会找我。
真的，所以你演来就是非常的自然，对不对？安慰他。那小恩呢，你演的这个丽丝就是很害怕的时候打电话认识了尼古拉，那你自己是不是像哥哥刚刚讲的，害怕的时候你就回去找哥哥？
对啊，我都会请哥哥跟我玩，然后叫哥哥跟我说话，说一说累了就去睡觉。
哦，好好哦，兄妹感情很好哦。那接下来我再问问看，哥哥，你饰演这个尼古拉，你觉得跟你自己像不像？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跟我蛮像的，因为都一样很善良。
对，小亮从小小青姐姐看到他就是一个很乐观然后很活泼，可是呢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小孩哦，就是不会说有的小孩好像很活泼或很乐观啊，就天天这样有没有散仙这样，可是小亮不会哦，他是一个很棒的孩子。那你最喜欢尼古拉哪一点？
我最喜欢尼古拉住在乡下那一点，因为我也还蛮想住在乡下看看的。
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好开心哦，可以到处跑，对不对？
对呀。
那小恩呢，你饰演的是丽丝，你喜欢她吗？为什么
喜欢？因为我觉得丽丝很善良。
很善良哦。如果你是丽丝，你真的也会先把好不容易这个尼古拉存的钱先给格拉丽丝吗？
会，因为下次一定会有机会。
哥哥在旁边摇头。
不是，是我想说我妹应该不会先给她。
知妹莫若兄，是不是？可是其实小恩有说，如果你是丽丝，你还是会觉得应该要先让辛苦的可怜的老婆婆先去煮，是不是？好，那你跟哥哥一样喜欢自然吗？喜欢乡下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那边就像是平原那样，可以跑来跑去。
对啊，不会像在都市里面跑一跑，是马路，跑一跑
有车子，
到处都很危险，对不对？好，我再问一下哦，我们有一段情节啊，像刚刚丽丝想要去见这个尼古拉，然后就在筹措旅费，尼古拉就想到养兔子卖兔子，养兔子卖兔子。那如果是你，你已经小学六年级了，有没有想到什么正当的方法可以帮助丽丝筹措旅？你有想到吗？
因为我爸爸妈妈常常都能够了解我，所以我想我应该会先跟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然后再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
我觉得这很好吼，不要自己胸康胸胖，然后结果小朋友可能不能分辨一些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式。尼古拉想到的是养兔子卖兔子，但是其实如果爸爸妈妈能够知道这个状况，能够提供帮助，其实这是更好的方法哦，爸爸妈妈也可以帮助，对不对？
对啊。
那还有呢，我也想要再问问我们的小恩，你饰演的丽丝，其实一开始那个邻居老婆婆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好像是不是糖果屋的老巫婆，然后一个人住在阁楼，如果你们家楼上真的有一个老婆婆这样，你会觉得她很可怜还是很可怕？
一开始会觉得可怕，可是我觉得可以慢慢去亲近她。
就像丽丝一样，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也要像刚刚哥哥那样讲，可能还是先跟妈妈讲一下比较好。对不对？
对啊。
好，那接下来我要问问看，因为听说其实你们录音的时候 有时候还录到很晚啊，蛮辛苦的。
哥哥非常有感慨的点头。好，我们先请哥哥跟我们说，你觉得啊，饰演尼古拉最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因为你是在电话里面，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我们有分享在我们脸书的粉丝团，哥哥都要包的好像重感冒一样。你觉得在录音的时候最挑战的是什么？
嗯，因为我是尼古拉在电话里跟丽丝通话嘛，所以我必须要装扮出像电话一样的声音，就必须戴口罩。可是我本身最讨厌戴口罩，我觉得戴口罩很不舒服，而且戴口罩的时候还要再装生病。那一段其实
也有一段
录起来还蛮累的，可是到最后我想，既然是要录给听众朋友听，我就一定要把它录到好，让朋友听到最棒的我的声音。
哇，来妹妹，我很敬业耶。但真的我自己本身也不爱戴口罩，戴口罩好像感觉好像不太能呼吸，然后又要讲话，还要装有气无力，整个更那个。可是哎，我们的小亮给我们很棒的一个榜样哦。那妹妹呢，你觉得最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哭吗？还是
觉得哭。
有哪一段你觉得很难？
也忘记了，因为录的有点可是因为我完全不想哭，是觉得很想笑，所以完全哭不出来。然后妈咪就一直要我哭。
哦，该哭的时候想笑，就一直被骂，然后想哭了，但是不是那个哭。那你们在录音的时候，有时候都要很晚了，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还是通常都是含辛茹苦的把它录完？小亮哥哥先分享。
还好，可是有时候录音的时候会把原本的台词讲错，像是前面是说巴黎里拉莫旺的农场有350公里，可是我念的时候录的时候常常会把它录成3500公里。
哇，也太远了吧。快横跨欧洲去了。然后还有那小恩呢，
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会把它录成，就是我有一段是要录兔子和小鸡，可是我每次都念成兔子和小鸡，不然就是兔子和驴子。
哦，因为已经很累了，那个口齿快要分不清楚，所有的动物都混在一起，是不是？
对啊。
那真的很谢谢你们哦，你们非常专业的配音又很敬业的配音，让这个故事呢发挥了最棒最棒的效果。那小新姐姐特别喜欢的，就是你们自己在录音的时候自己变化出来的。像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头说到，你们最后小恩小亮就哼了一段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中间有一段小恩唱歌，对不对？就是那个格拉利斯去坐火车，然后他很开心。
那个其实是我的点子。
对。现在我们来听听看你们两个合唱好不好？歌词还记得吗？我们先那个前情提要一下，那一段呢就是小恩就是饰演的丽丝，他决定还是要让这个格拉利斯代替自己先去尼古拉的这个农场。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的心情就从有点失望有点悲伤转成很开心，因为知道老婆婆可以去了，然后大家都很欢迎他，就很开心。然后那一段呢，本来小青姐姐是希望他们看他们要套什么旋律，然后歌词本来有个固定的版本，结果没想到呢，哎，刚刚说小亮帮他想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歌曲，然后小安当时就唱了。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专访的机会，我们来听听看你们两个一起合唱好不好？我们数3、2、1，让他们一起唱好不好？好，3、2、1。
小火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火车保养身体，身体健康又快乐。
好，小青姐姐在后制的时候听到小恩饰演的丽丝开始唱起这首歌，我本来想说哦，她可能只是要单纯的唱唱小火车跑得快，哎，结果听到说去农场保养身体，哇，我真的好感动哦。你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的这个情境都融化到歌词里头去了。好，今天非常开心在故事的最后呢可以访问到 小亮、小恩，我们这一次故事配音的两个小主角，谢谢你们。那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邀请你们来扮演其他的角色来挑战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
那我来问一下小亮，你可以再挑战角色，你想要演什么样的？
我想要演侦探的角色。
哦，侦探，好。那小恩呢？
我要演侦探的妹妹。
很不错，我去想想看有没有那个侦探跟他侦探妹妹的故事，不然小青姐姐来设法写一个好了。
好啊。
好，谢谢你们哦。
谢
谢，拜拜，
拜拜。
感冒了，
是啊，早上起来头就昏昏的，鼻水一直流，还一直打喷嚏。
如果感冒了，就要多喝开水，多休息，真的太不舒服了，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如果要出门，记得戴口罩，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我们故事屋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阿啾阿啾，
早日康复啦。明天早上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